开始了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共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今晚能聚集我们，继续来，受教，继续来分享成长。愿您的话语，愿基督的恩典继续吸引我们，能够继续在教会、在小组做成您的圣工。感谢您的呼召，呼召我们这些在线的弟兄姐妹有心来做门徒，来继续更新成长。经久不息的门训，就是在我们这一代一代人生命中不断的更新成长出来。我们向您献上感谢赞美，求你特别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、培训、我们的学习，每一位都能够有受教的心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保守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之后也可以在回放当中得造就。我们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今天是有关团契、有关小组的一些运作、一些主要的原则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在此之前呢，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几段经文。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。主当时呼召建造使用门徒的一些方式，首先他有很多的人，从这许多人当中选了12个门徒来，在12个门徒以外，路加福音又特别记载，他差遣70个人，都是两个两个的出去。那么12个门徒后来也是两个两个的被差遣出去。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搭配，这是一个门徒的模式啊。除了人数以外，就是两个两个的搭配。另外，在大使命当中，你们注意，他特别强调了要去，然后就是施洗，再往后呢，就是教训了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注重在去，然后呢，做门徒施洗，往往忘了呢。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那如何教训呢？当然是按照主的教训。那如何知道主的教训呢？那就是要通过做门徒来学习。如果我们不很好的做门徒，不做一个合格的门徒，即使有人受洗啦，有人信主啦，在教会很久，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教导他们，以至于他们最终还会很软弱，甚至流失。好，这是。在福音书里面的三段经文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是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几段。这里在提摩太后书特别讲到保罗跟提摩太的一个特别的关系，因为提摩太是他的学徒，是他的学生，也是他的养子吧。那在这个关系当中，提摩太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服事，甚至到了长老这样的级别了，但是他也有软弱。那这个时候特别也鼓励他将之前按手的恩赐再炉火眺望起来，也讲到。保罗所托付给提摩太的这样的善道呢，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。其实这对我们今天也同样的一个鼓励。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个习程，从一代传到一代，从牧者同工一直传到下面的牧者同工，都是这样习程下去的。我们的恩赐需要习程，我们的信心、爱心也需要不断的被眺望。这里讲到所交托的善道，交托给保罗，保罗又传给提摩太。其实，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啊，就是在保罗与提摩太这样的一个教导关系里面，他是如何强调教导，如何能够把善道、主的道能够忠心的传给那些继续能传的人，这是第一步。然后呢，那么被传的啊，我们这些受教的，我们承接的人呢，有什么样生命品格？在提摩太后书2章20到26节特别讲到。各种器皿啊，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 那我们这些受教的人，我们要继续承接教导的人呢，我们是要做这样的器皿，要做金器、银器的，有这样的心智，这样的话才可以继续承接一个圣公的习程。这里面再次讲到善于教导、存心忍耐。其实教导它不仅是一个知识的神学的问题，而且是一个生命的问题。这里讲到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。其实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都会遇见这样的人。怎样面对处理？包括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啊，有的神学观念不同的，理念不同的，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提醒吧。这是我们生命方面提醒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核心内容了。我们的主题是团契运作的原则。当然，一个团契小组它运作有很多的原则。我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四点原则啊，已经在广告里面跟大家分享了。首先，第一点原则就是搭配的原则。在一个团契小组里面呢，我们需要组长、副组长，然后呢，另外两人两人的搭配，组长、副组长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团契小组里面核心的运作。每一个团契小组里面呢，都应该有一位组长跟副组长，这是职责的搭配。如果我们没有的话，一定要设立一位副组长。组长肯定是有的，组长都有，但是我们可能比较需要的是副组长。我们需要组长、副组长搭配。那么如何搭配呢？每隔一个星期都有查经，有的团契每个星期都有查经。在这样的查经当中，组长、副组长的搭配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讲，组长是组织者，在团契开始啊，小组团契开始呢，他是祷告者，组长也是控场者，组长也是后面最后报告者。那么在所有这些当中，副组长有搭配，比如说选诗歌啦、邀请啦、接待人啦、要安排在谁家啦，这种，这些都是副组长跟组长要很好配搭的。如果我们缺少一位副组长，全是由组长来做这件事情，包括他在教会还有其他的事务，这个担子是非常重的。这个团契小组它是一项事工，不仅仅是一天的一个活动啊，在平常的关系当中呢，它有传福音、有关怀、有探访、有需要，对吧？生病的、有家庭问题的，我们需要探访，这也需要组长、副组长。或者两人两人的这样的搭配，代导也是两人两人的搭配，培训这里面都需要，组长需要比较刻意的去培训副组长，选一位，当然要跟其他的带领者协调，选一位副组长，然后就要刻意的培训。不管你做什么，你有什么打算，需要带领那位副组长一起进行，这叫门徒的培训啊，我们一起做这个事工。另外的话，事工搭配也要跟教会有联系。我们同工会每个月都有会议，我们对每个团契小组都很关注。如果组长特别忙的话，没有其他的服侍人员的话，我们同工团队可能很难知道这个团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什么挑战，有什么需要带导的。所以这个教会联络也很重要，需要组长、副组长的搭配，尤其是组长不行的时候，副组长就要出场就出手。另外，这是角色的配搭。我讲角色的配搭呢，就是组长、副组长这样的一个搭配，甚至两位副组长不是无限的，不是一直进行的。到一定时候，组长、副组长就要有一个交接。比如讲，组长到一定程度发现副组长已经相当成熟了，就可以发展他做组长。然后再提另外一位副组长，组长在这时候可能在后面做一个带领者或这个辅导者的角色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意向的话，小组的运作会很不一样。我们要改变小组，一定要从组长、副组长这样的搭配开始啊。这是一个搭配的原则，我在这里给大家呢几个表格供大家参考。其实我觉得这些表格都是非常标准的。我随便在网上找了两个。我讲这些呢，并不是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立刻去使用啊、实践这些规则。但是我乃是提醒大家，小组团契是教会成长、灵命更新核心所在。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意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， 意向的话，可能我们几年下去，状况基本上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，这是非常要命的。如果我们有清楚的意识到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的小组团契很快的会发生改变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，小组团契的运作发展的话，很难有突破，可能很多年都一样，而且甚至会走下坡路。好，我就停在这里。大家对搭配的原则有什么问题回应没有？各个小组目前都有副组长吗？或者各个小组每一次预查、每一次待查经都有两位可以搭配吗？通常呢，就是一个组长，但是你可以有两个副组长，但是最好不要两个组长。两个副组长，一个组长或者一个副组长，一个组长，与教会的联络通常应该是组长，因为组长统筹全组啊，整个团契也是可能未来进入同工会的一个角色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呢，在联络人这个方面呢，因为他要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他要做一些决定，应该是由组长来承担。当然，组长跟副组长配合的好的话，也不否认副组长可以做联络人，所以这就是要求组长、副组长搭配要非常的好，一定要有两个人，你可以选两位，其他的人，麦克或者小勇，这样整个团契就往上提升了，你发现没？
对，就是比如 Michael 啊、Estella 或者是小勇啊，我们都可以作为，因为今天他们工作比较忙，没有在线上。那平时我们都会那个，对，谢
这
谢你。
个组长、副组长一个作用，除了本团契的运作会有效，而且是一种门训。其次呢，他的目的是为未来做安排。比如讲啊，恩典东区未来要发展，分成另外一个新的团契小组，那你怎么分呢？因为你有组长，对不对？组长底下有一位或者两位副组长，这一两位副组长就成为未来团契的新的组长跟副组长，或者你由这个现有的组长带一位副组长到新的团契去，把第二位副组长提升下来，成为组长。不管你怎么分，现在的组长、副组长，在未来团契成长，就是细胞分裂的时候，就成为下面一位组长跟副组长，那么副组长一旦成为组长，就立刻提升一位副组长。现有的副组长一旦成为组长，他就需要提升另外一位副组长，这样不断的循环搭配，以至于这个团契就不断的被提拔朝高处走。在现有的基础上，每一个团契的组长应该有一位副组长。具体做什么呢？我现在也不给各团契规定组长、副组长做什么事情，这也是相对长期的一个任务。只要现在团契的负责，你是组长、团长也好，你选一位副组长以后，你就把你现在所做的能够跟他分享就可以了。比如说，在谁家聚会，选诗歌，哪几位带领，最后分组祷告等等啊，这些如果现在组长做的，能够手把手的告诉副组长，这就足够了，这不需要我特别的参与，告诉你怎么做，现在都可以做的。我现在这个所讲的都应该特别上手，不应该很麻烦的。我鼓励每一位组长呢，每个团体组长呢，选一位副组长，如果还没有的话，就把你现在做的最重要的三件事情跟他分享，然后看他能不能跟你一起承担一些。好，现在我想分组讨论15分钟或者10分钟。团契运作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祷告的原则。当我们查经，当我们认识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要从经文来认识神的眼光跟心意。神怎样看世人，看我们罪人；神怎样看教会，神怎样看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。那这个 神的心意往往呢，我把它定位在神学主题里面。从神学主题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神的心意，这是一个大背景啊，底层的铺垫。其次呢，就是我自己的处境。那么我自己的处境，我们彼此的处境，挑战、困难也好，我现在的值得感恩的，我现在的顺境，我的希望，我未来的打算等等的，这是我的处境。有人处境现在相当的蒙福，有人处境非常的不容易艰辛。那这个处境与前面神的心意呢，是有很大的差距，往往是有差距的。这里面呢，就有一个我称为这个心意的转变。那我们需要从信心啊来看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未来跟生命，包括我们现在挑战，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了。心意的转变呢，是通过我对经文的理解、对神的眼光、心意的认识以后呢，有一个转变。我觉得这是整个我们查经这个目标一个宗旨。我们心意可以转变，生命可以转变，但是这个转变呢，是在祷告当中，在彼此代祷当中，在我们自己祷告当中来实现的。尤其是我们看到。这个周围的人的改变，我们团契里面的分享等等呢，这样触动了一个信心的飞跃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改变。最后就是分组代祷啊，整个的团契运作里面呢，最后的分组代祷非常重要。我们往往是有一个人在大组里面，不管是团长也好，牧师也好，做一个结束祷告。这样的挑战局限，就是说因为人很多。我们很难为所有事情祷告，而且时间也很难很长，尤其是我们聚会到末尾的时候，时间不大够了，我们就说啊，那就请某某最后很快做个结束祷告，这是不够的。我特别希望呢，大家认识到神的心意，我的处境，心意转变以后呢，我们应该分组做一些分享。我们上个星期在恩典西区。使用了这个方式，我觉得效果非常好。当然，以前在教会里也使用过。当时恩典西区来了20多个人，我们分了5个组吧，一二三四五，至少5个组，每个组有4、5个人。在这样的时间段里面，就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时间来分享，然后彼此代祷，果效就比较好。祷告原则乃是说，我们首先要在神的心意里面来祷告，然后在我的处境里面呢。来回应，然后就是一个心意的转变。心意的转变不光是对我们自己，对他人也一样。你知道，他人也处在我们同样的困境处境当中，他人也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处境，然后有一个超越转变。所以我们需要彼此代祷，尤其是最后分组祷告。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以后呢，我还是建议时间。要充分，最后留大概15分钟、20分钟呢，分组祷告，3个人一组、4个人一组都可以。你可以分2个组、3个组、4个组，根据人数啊。分组祷告的好处，乃是把今天的经文闪光点呢，通过我们的处境彼此带到激发出来。有回应没有？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个原则了，团契运作的第三个原则，也是我觉得最难把握、最重要、最让我们可以学习得着的一个法则，就是难题原则。不管是困难的问题，还是困难的一些人事，这都是我们每一次不可避免的，都会多少遇见的啊。首先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呢，控场七法则。就是对于难的问题或者难的人事，我们如何回应？首先就是认同法，我们要给予对方有认同。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是呢，你首先要给予某种认同，对他这个人给予某种认同，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上次在法后路里面有一位慕道友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讲：“哎呀，他说我其实谁也不信，我根本不需要信神，但是他还是会来。我就问他为什么不信神，他说我根本不是罪人。他的态度非常强硬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没有完全否认他， 给予一定的认同，要不然的话，他被冒犯了，可能当场就走了。我觉得要给予认同，认同不等于认同他的观点，但是呢，要让他感觉到我们是开放的，给予接纳。第二呢，就是沉默法，有的时候有很多问题，我们不需要立刻回应，也不需要回应，完全不需要回应的，这是一种方式啊，可以沉默。当然有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沉默也不行。沉默的话也不能沉默时间太长，沉默一段时间，尤其是做带领的有一些把控，然后有以回应，这个效果会比较好。然后就是称赞法，称赞法的话就是我觉得给予很多积极的回应啊，有些弟兄姐妹分享非常好，当然就要给称赞了。这是我们常常要操练，可能我们做带领的很少意识到的，也许觉得大家讲得很好，但是我们不需要说啥了。其实人是非常需要被鼓励的，尤其是你们发现，可能平常不那么发言的，或者看到有特别成长、你特别亮光的，一定要给予称赞，当场称赞。另外就是否定法，否定法当然是有很严重的神学问题，很多教义问题啦、思维问题的，当然立刻就给予否定了。还有矫正法，矫正法与否定法不完全一样。矫正法是对于他某种误解，他可能自己都不明白，有一些是非常根深蒂固的错误，那就要否定；有一些是他可能理解错误，就要通过矫正，比如说历史事实啦、经文没有这样讲啦，可能这段经文有其他的解释、其他的用法都可以用在矫正法。另外就是聆听法。我们在任何回应之前，需要比较谦卑的、耐心的去聆听，不要马上插话，不要马上回应，甚至人家最后个字没说完，我们就插进去了，显得比较急躁，好像我们就是等着回应呢，这样非常的不好。尤其做带领的，先耐心的听人把话说完，给人家有一两秒钟，不要人家一讲完马上就回应，这个太快了。没有沉淀不好，我自己也需要有改进的，需要聆听，而且需要关注，在别人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说话，不要私下说话，不要私下表示什么意见，这些都不好。做带领者一定要注意，如果发现其他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表现时，要及时给予制止，要注意对方所讲的，依次让一个人在讲，最后就是转移法。如果我们不能解决，你可以说：“哎，这个问题让团长来决定，让组长来决定，让牧师来决定，让圣母来决定。”转移法，或者说这个问题今天比较难或者比较大，我们下次再讨论，我们之后再讨论，这叫转移法。第二个原则就是难题的原则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肯定真理，不管这个讨论题有多么离题，多么不对，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还是要对真理要坚定的肯定。比如讲圣经的话是没错的，这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讲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都需要被拯救，这是肯定真理啊！不管对方怎么讲，我们对真理要肯定。另外就是善于引导，我们对于一些难题或者错误问题，我们需要给予肯定、认同或者理解，然后呢，给予一定的引导，因为问题比较复杂嘛，引导可以从多方面。我觉得引导还是非常难的，不容易把握的。另外就是澄清误解，有一些这个问题呢，他的错误不是说观点有错误，实际上是他对经文的理解有一定的误解，比如说词汇啦。因为翻译的词汇，比如说这个经文背景啦、历史背景啦等等，这些都影响他的表达，以至于我们要仔细去聆听、鉴别他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。他的问题不是什么，是什么，给予澄清。我觉得一个好的带领者通过聆听，应该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所在。我们往往不是指出他有多错误，而是把它指向正确的方向。我们不一定告诉他你说错了，但是我们可以讲这段经文应该讲的是什么意思，大概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他只要明白经文的意思，那自然原来的他的想法、他的观点就没有关系了。 不是问题了。最后就搭配回应，为什么我们需要两个人带领查经呢？因为两个人可以做回应，一个人抛问题，另外一个人可以回应。如果有人对我们其中一个提问者有非常强的质疑的话，另外一个搭配者可以出来解围，可以回来出来解释。这一部分还是蛮重要，我花了蛮多时间的，尤其这个控场戏法，大家有什么回应没有？我们就进入到下面的讨论题。今天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个原则了，就是应用的原则。说来说去，不管怎么样的话，我觉得每一次预查，每一次查经带领团契都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最后的应用。这个应用呢，我还是把它首先定位在神学主题，因为在神学主题里面，我们才不会偏差的太多。找见神学主题其实不容易的，我每次要花很多的时间。如果理解了神学主题的话，我们再从圣经的人物里面看与耶稣与这个福音主题的互动，看他们的处境，看他们的信心，他们的成功失败。这是圣经人物啊。首先，神学主题它是一个基底，在上面就是表面的这些圣经人物，他们实际上是在神学主题里面运作的。再往上面呢，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些圣经人物的互动呢，发掘出基督来。然后我们的一个挑战，我们的回应就是：我如何以信心来仰望基督？他是我的一切，他能够解决我的困难挑战。在他的心意当中，虽然我如今处境不顺利，我不完全明白，但是我仍然需要信靠他，我仍然能够信靠他。这是我的回应。这就是最终福音能够改变我的生命，改变我们彼此的关系，我该如何回应？讲到这儿，我其实就想做一点个人在团契里面的分享。其实我跟圣母来到仁爱参加团契已经一年多了，这一年多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付出，看到生命的改变，我们自己生命也改变。我每一次做带领，我做准备的时候，自己首先有蛮多的触动。要参加大家团契，我们有的时候真是苦于分身无术。我跟师母有的时候想各去一个地方，有的时候去同一个地方，我们会失去其他的团契的机会，包括这个周末不能够完全的覆盖，我们都非常的遗憾。我们都非常渴望参加大家每一次每一个团契的团聚，但是不能够全部参与，这是非常大的遗憾。其中呢，我也看到许许多多开放家庭的人。包括预备饮食，我们也看到，在每一次团契当中，其实都出人意外的有很多的亮光，有许多弟兄姐妹的分享都出乎我们的预料。我们也看到蛮多弟兄姐妹啊，崭新的成长，比如说恩典西区里面的丽丽张，来了才不久嘛，就是今年才来的，我觉得成长非常大，通过带领，但是我不能一一点名。弟兄姐妹的成长，他们的分享，他们的见证，都让我们特别的感动，也受触动。当我们讲到发掘基督、仰望基督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也不一定每一次查经都立刻能解决我们的问题。我觉得就是在这样每一次的团契当中呢，生命彼此碰撞、彼此破碎、彼此连接、彼此升华，是让我很感动的。这就是我对这个应用原则的一些个人的感受跟回应。大家有什么特别想分享的、彼此鼓励的，还可以回应一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团契看上去并不起眼，有一些我们可能没想到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比我们更软弱、更不容易的，反而会不断的参加，包括 Candace 跟 Jay，对吧？他们的孩子经常生病，但是他们参加团契，不管我们新兴团契，能参加都是参加的。我也觉得在这当中，我们自己是蛮受鼓励的。当一个带领者看到弟兄姐妹在软弱当中，能够在福音里面能够被聚在一起，我们是深得安慰的啊。我们也看到团契正在发生非常奇妙的改变，我们也相信每一个团契都在发生改变，都在 变化，而且朝好的方向发展。愿神继续祝福大家。